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从第二节开始，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应当防备犬类，这可不是警告我们做邮差的啊，提醒邮差说，哦，我们家的狗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狗很讨厌邮差，会对着邮差叫，狗对所有的邮差都不太好。保罗这节经文不是讲到关于动物，这节经文讲到说，是从以赛亚先知所做的警告。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要防备假先知，也要警告假先知。那个年代，我们来想啊，思考保罗的想法，就是从先知以赛亚警告假先知的年代来思考保罗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在以赛亚书56:10这样说，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先知以赛亚就警告我们听众朋友说，小心小心假先知，因为假先知他只会说好话，安抚人说啊，没事没事，一切都平安，却没有警告这些百姓说他们将要大难临头了，没有说危险大难临头要来到了。因为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被掳了，因为那些假先知就给他们错误的信息，给他们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因此神很清楚的警告南国犹大，要他们不要重蹈北国的覆辙，提醒他们，所以很严厉的啊，就责备那些假先知啊，责备这些假先知他们是哑巴狗，不敢向人说真话。那么这里说到犬类啊，这狗这一类的，就是比喻说，就是那些没有好好的完整的传清楚的传达神信息的人。我们今天教会当中也有这种的危机，因为我们现在社会大家生活很好了，富裕起来的啊，大家都在追求安逸的，又把这些舒服安逸带进了教会里面，让人啊就只学想学习享受。今天的教会危机是什么呢？就是也许是有些传道人只会向听众向弟兄姊妹只说好话，因为他们只想从这个讲台上啊，因为听众很喜欢从讲台上啊听到那些好话。从前就有一个教会的会友，他离开了教会，他说为什么要离开我自己所牧会的教会呢？他说指着我说，他说我从来没有讲安慰人的信息。后来我发现这个人，他这个人呢，离开教会的人呢，这个人做生意很不老，很不老实，甚至有人说他的这个人的品德也很差劲。其实他这种人，他不需要听到安慰的信息，其实这种人应当听到神对他做警告的信息，不是要安慰他，乃是要警告他要悔改。听众朋友，因为警告的消息，先知所说的话，有些人是不爱听的。也许这个人他以为我在讲道的时候，哦，很严厉的指责他，其实听众朋友，我根本不知道他这个人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针对任何一个人，我不是讲道的时候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讲道，我只是要愿意在神面前求神怜悯，我只愿意传讲圣经的真理而已，这是这重点。但是那些不愿意让人觉得好听的话，他有些人他是不是啊，他讲一些让人觉得好听的话。听众朋友，你愿不愿意听那些老实的话，真实的话？因为我们不是要讲好话给人家听，要把神的真理要告诉要传讲出来。所以在以赛亚 那个时代有许多的假先知，他们本来应该说出神的话，就是警告的话，警告当时的百姓，可是他们却的说什么话，说了安慰人的话，说一些虚空安慰人的话，因此以赛亚先知就称这些人是假先知啊。这些假先知是什么？是哑巴狗。一个好的牧羊犬一定会很注意四周有没有危险，或者有没有什么大野狼来了，或者熊在羊圈附近，牧羊犬它很警觉，立刻就会狂叫提出警告，甚至有些庞大的猛兽靠近的时候啊，这些好的牧羊犬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这些凶猛的动物赶走，所以一旦有危险的时候啊，它就会发出警告的声音。可是可惜假先知啊，他从来不会发出警告的声音，因此南国犹大，南国北国已经亡国了，南国犹大这个国家还在沉睡当中，他们拒绝听先知以赛亚很费力的很费劲的要提醒他们，因此在保罗新约，保罗就提出警告说应当防备犬类，就是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三章第二节，应当防备犬类，防备那些没有真实的传讲圣经的话的人。那么那些有些人他只爱讲好话，让人听起来很舒服，但是圣经腓立比书三章二节说防备作恶的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作恶的是指什么呢？就是另一种，这些人想利用教会的信徒，这些人很不诚实。所以腓立比书三章第二节说防备妄自行割的，为什么这里说妄自行割的？因为这些假先知啊，他不用割礼这个名称啊，他而只是说行割的。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指这些人，他们不是真正的行割礼，不是要行真的割礼。看到有些啊律法主义者，当时的律法主义者，他们想要去逼迫基督徒，说服当时的基督徒，逼迫他们，要他们靠守摩西律法的得救，不是靠耶稣得救，信耶稣得救，靠摩西律法来得救，靠摩西律法来成圣啊！这是异端，当时的律法主义者。接下来我们看腓立比书三章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要解释三章三节什么意思。这里说到真受割礼的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这里特别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来解释什么叫做真受割礼的。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说得很清楚，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我们知道旧世的割礼是已经过去了，神不要我们这些外表的仪式，神不看重这些外表的仪式，外在的仪式。真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出自内心的，就是一个人信耶稣，他重生了，有了新生命，神在他里面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心。所以真正的割礼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人已经在基督里的，完全信靠耶稣，他重生了。所以不靠着肉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人已经不再靠老我了，救我已经过去了，要专心的单单的信靠耶稣的恩典来得救。听众朋友，我们当然不能靠自己来得到神的救恩，也不能靠着我们的老我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一定要活在基督里面，基督已经活在我们基督徒里面。这些当时律法主义者他们一直在跟在保罗的后面，当保罗一离开的时候，他们就会对那些教会的信徒说，哎，我们听到保罗弟兄说不要靠肉体，不要靠仪式啊，保罗弟兄也说啊不要靠着献祭啊，保罗说律法不能救我们。他们就接着就说保罗他是不得已才这样说的，因为保罗他自己没有依靠，他不像我们犹太教的人，我们犹太教的背景，因为保罗他是无知的，所以他是自己，因为他自己没有遵行律法的要求，所以当然他教里面说，哎，不要靠肉体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些律法主义者想要破坏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就很清楚的，听众朋友，我们再看接下来，看腓立比书三章第四节，保罗就对这些 律法主义者做一个回应。三章四节怎么说啊？注意，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这什么意思呢？保罗他非常愿意用他自己的见证生活、信仰生活的见证跟这些律法主义者做一个比较。保罗说他其实可以超越他们，保罗说我更可以靠着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啊，句子要一连串要举出好几样的事情，保罗他自己要说明，保罗要举出七件事情。那么他说，如果有人可以靠肉体宗教的仪式靠肉体的话，那我更可以靠肉体的。这个以下就是保罗他怎么样他更可以靠肉体他的说法的。我们看第五第六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听众朋友，这个五六节我现在慢慢做一点解释啊。从这里保罗提出有七件事情，一连续提到七件事情，就在这个腓立比书三章五六节能够说明啊，他说明是什么意思。第一，那么因为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夸口所夸口的事情，保罗说你们夸口，那么我也可以夸口啊，所以保罗就提出第一件事情，我第八天受割礼，这是摩西律法制度里面的一个礼仪，基本的一个礼仪，就是说父母会在保罗出生第八天就带保罗去受割礼。那保罗他的父母已经按照摩西的律法带他受割礼养育他。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父母也是一样，把耶稣带到圣殿里面去受割礼。第二，那么在腓立比书三章五六节说第二件事情，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保罗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是混血的，保罗自己说他不是混血的，他是真正的以色列族人。当年在圣殿当中可以从圣殿里面找到保罗的家谱，保罗他有家谱，他有家谱的背景，他知道他所熟的这个家谱是哪里来的啊。第三，保罗强调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他说他自己是出自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一个最好的家族里面。便雅悯，听众朋友们知道是谁吗？就是雅各最信赖的儿子，雅各就给便雅悯起名，给他起名字叫做便雅悯。便雅悯什么意思呢？是我的右手的意思，我的右手就是便雅悯的意思。便雅悯一直是老雅各所喜爱的儿子，所以便雅悯就是成为雅各的右手，是雅各的拐杖，是雅各所依靠的。那么以色列第一个王就是从便雅悯支派出来的，那个人是谁？就是扫罗啊，第一个王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保罗他自己说他可以很自豪地说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那么这是保罗他所强调的。第四，保罗他自己说他是希伯来人的所生的希伯来人。那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表示说他是领袖，他是在这个以色列宗教圈子里面他是高高在上的。第五，保罗也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法利赛人是代表当时的以色列族当中最优秀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政教合一的一个党派，他们要强调建立一个王国。那么他信仰上，以色列的信仰被掳之后，他们可以说他们属于基要派，读信圣经的，他们也相信天使，相信身体的复活，也相信神迹。他们在政治上他们是很绝对的，就是民族主义，看重他们这个以色列民族主义。所以我们知道尼哥底母他就是法利赛人，他就去见耶稣，因为这个法利赛人认为这个加利利来的这个先知也许可以帮助他们建立王国。法利赛人认为他们可以在政治上用政治的力量来建立神的国。所以保罗说，那你们说法利赛人，我也是法利赛人啊。所以保罗就说他是法利赛人。第六，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那听众们这很清楚了，在保罗还没有信主以前，他起初当然逼迫了许多的基督徒，他以为那时候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就逼迫教会。 后来他努力的要把所有的基督徒除掉，可是我们知道在大马色他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在路上神给他一个神迹，看到光他悔改的。第七，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听众朋友注意，这什么意思？在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个不是说保罗说他自己是无罪的，他是完美的，不是说这个意思。他说他自己是无所指责的，那个这个在罗马书七章七节，他说到自己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保罗这里我已经强调了，保罗不是说他是无罪，他是完美的，这条诫命已经显明保罗在神面前他也是罪人。如果你违背的不可以偷盗的诫命，那么你会留下犯罪的证据，或者是说在犯罪的场合里面留下了你的指纹，表示说你已经留下了犯罪的事实。如果你犯了奸淫罪，虽然没有人看见你犯奸淫罪，但是你心里面你自己知道。保罗他在这里强调他自己曾经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完美人，但是保罗现在已经知道他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在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为什么他说在律法上说是无可指责的？因为这表示说在神面前保罗他现在因为他信主了，他已经被耶稣基督把他的罪赦免了，虽然啊他以前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在神面前他的罪被赦免了。所以保罗他现在说，若别人想他可以靠着肉体，那我就更可以靠着肉体的。所以以上这些保罗这些说法有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要说明，保罗他以前他是法利赛人，他没有不能够夸口他以前所做的事情，他已经有信了耶稣了，有一个啊新的改变。接下来我们就看腓立比书三章第七节，解释保罗他怎么样有这个新的改变。接下来我们看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保罗他说他现在改变了，自从他遇见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他再也不靠肉体属肉体这些事情了。因为以前他知道他以前他自己曾经恨过主耶稣基督，要去捉拿那些信靠耶稣的人，所以当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去要准备捉拿要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但是现在他现在已经改变了，因为耶稣向他显现了，现在他已经全心全意的信靠耶稣基督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都是一个什么？一个大的改变。听众朋友，一个人信主以后，你是有所失也必有所得，所以一个信主的人是很奇妙的，本来不信的现在信了，因为现在你的立场已经改变了。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看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八两节，七八两节之间啊，也许当中是有一个空档，不知道这个空档有多少的时间。那么这个空档就是讲到前一段时间，就是保罗出去宣教，宣教时间。那么现在保罗所说的，他现在所说他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啊。现在我们来看第八节，保罗现在他正在罗马监狱里面。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听众朋友啊，我们注意这些经文，保罗他的说到他自己的信靠主耶稣，不是一个突然暂时的经历啊，不是信任耶稣一下就消失掉的。有人认为，今天有人认为说啊，我走到台前去做决志了，或者说我有一些特别的经历的，或者我眼睛看到异象的，或者我有突然间很感动的。以为啊，信仰就是这样子。其实听众朋友，每一个人真正的信耶稣，真正的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是持续下去的，不是一种短暂很特别的经历。所以保罗这里特别讲到每一个人啊，信主的经历确实没有错，信主的时候一刹那之间那一刻我们信主了，但是从那时候就开始，那么我们信主要继续的相信。所以这个讲到基督徒的成圣，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短暂的一点开始，而是我们每天活在信心，依靠神，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啊。这里保罗这里强调的，所以保罗他就说得很清楚，他信主之后他就立志要为基督而活，他 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已经丢弃了万事，他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他的至宝，以前他所认为很珍贵的东西，现在保罗都看成那些东西都是粪土的。所以保罗这里用很强烈的做一个对比，就是说他把以前的啊，以前的旧的宗教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现在他现在要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全心全意的相信靠耶稣基督。曾经有一位学者，他曾经啊做这样的见证，他说在我信主的时候，我就把旧的东西原来的东西我都丢弃了，我现在活在一个新的信靠耶稣基督的生活。那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要不要学习像保罗一样？我们看到保罗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见证，他找到了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他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很奇妙的一个特殊的我们说革命性的一个改变。那么之前他是不信的，现在他信了耶稣，把这当成是一个珍宝了，现在他把以前的珍宝当成粪土了，把以前的事情就看作粪土了，因为保罗他认识了耶稣基督是他的至宝。所以保罗这里继续他的见证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腓立比书三章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听众朋友，我们的义从哪里来的？不是因为自己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信基督的义，因信神而来的义。这节经文就可以正好说到天路路程啊，听众朋友，这本书天路路程这本书是很好的啊，作者是本人约翰，他有一天就走过这个麦田的时候，突然间心里有感动，他正在思考，他说像他自己这样的一个一生污秽的罪人，他自己觉得自己一生都犯了很多罪，像他这样一个罪人，他怎么能够站立在神面前呢？所以他就在麦田里面呢，他突然间正在思想这个问题，但是他就正在想他怎么够资格能够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因为他在神面前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也一无所事的，但是感谢神，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耶稣基督是他的义，耶稣基督是他的一切的所有，因为耶稣已经代替了他的生命，进到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他就可以站立在神面前，因为他不再是一个污秽肮脏的罪人，他现在可以站立在神面前，虽然他以前是一无所有的一无所事的，但是现在基督是他的一切。为什么呢？因为经文，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们不是有自己的义，我们不再靠自己的义来到神面前，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不再靠自己的。所以保罗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在这里说他现在自己的义不是因为遵守律法而得到的义。所以保罗他不是说啊，我严格的遵守了安息日，那么现在保罗现在他改变他的想法的，保罗却现在他说什么呢？不可在安息的日的事上让人论断你，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那么表示保罗他自己说他不再夸口说啊，我以前啊多能干，我做了多少伟大的事情，保罗说不再有自己的义。比如说今天啊，我是麦基牧师，我说啊，我一年讲了多少次的道啊，我每天做福音广播的有多少，做了多少的节目。听众朋友，这些夸口啊跟我们的救恩毫无关系，因为你如果你用这个来夸口的话，你等于是夸口自己的义，变成一个律法主义者。其实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义在神的眼光是什么？我们所有的义都像破烂的衣服一样啊！听众们记得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我们所有的义都像破烂的衣服。感谢神，神已经接纳我们这些破碎啊罪人，接纳我们，接纳我们一切的污秽，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唯一能够洁净我们的人啊，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洁净我们。所以保罗就把过去的一切自以为意的东西完全把它丢掉。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好好思想腓立比书三章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感谢神啊，因信这是非常重要，因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这个义，那么这是我们唯一得到这个义的途径，因着信，因信的缘故，不是靠自己的功德，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来买，靠我们的自己能买得到的金钱买得到的，唯有 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因信神而来的义，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而死，耶稣基督的义从他从死里复活，他的义就归给我们，所以我们能今天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把基督的义因为已经归在我们的身上，在神面前，听众朋友，你我都是一无所事，但是感谢神，因为神我们的天父，因为他爱我们，他把他的独生子爱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奇异的恩典，这个奇妙的恩典都是在神的爱子里面，耶稣基督里面接纳我们的这些罪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做基督徒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义都像破烂污秽的衣服，耶稣基督的义啊，因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了，把他的义我们因信称义，你把他的义归给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没有瑕疵蒙神喜悦的人。巴不得听众朋友啊，今天对腓立比书三章九节三章好好的再去默想，让神的话牢牢的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活在神的义里面，感谢神。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到一个结束。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